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4月9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积极回应澳英美三国防长拉日本入群声明，泰国表示已准备好欢迎10万名逃离内战的缅甸难民。西班牙将取消中国投资者获批最多的黄金签证计划。俄罗斯称北京希望与其加强战略合作。习近平会见拉夫罗夫，俄外交部称是筹备普京今年对华国事访问的重要阶段。法国外长表示当今与俄罗斯官员对话不再符合法国的利益。美财长耶伦称中企不得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后果。澳英美考虑与日本在先进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加情报机构曾警告总理办公室称中国秘密且具有欺骗性的干预选举。韩国总统谢济登执法船视察，称前政府担心对华关系，韩国渔民蒙受损失。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积极回应澳英美三国防长拉日本入群声明。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积极回应美英澳三国国防部长拉日本入群声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九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发表声明，表示将推进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与日本在先进防卫技术领域进行合作。日本在认识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的重要性的同时，希望继续推进有助于加强日本防御能力的努力。林方正指出，有关于日本在先进防卫技术领域的合作，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正在研究。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我国一直与这三个国家保持密切沟通，推进合作。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有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一贯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华盛顿时间4月8日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表示由于认识到日本的实力以及与这三个国家密切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三个国家正在考虑与日本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第二支柱，也就是先进能力和技术项目上进行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泰国表示已准备好欢迎10万名逃离内战的缅甸难民。请听台记者瑞迪为你带来的介绍。
缅甸2022年2月1日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之后，国内一直难以平静。几个月来，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间的交战更日趋激烈，反政府武装在多个地区取得胜利，不断推进。泰缅两国绵长2400公里的边境线沿线时有冲突，当地居民会涌入泰国，待战火平息后再返回家园。法新社9日引述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末缅甸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位于泰缅两国边境附近的缅甸城市妙瓦底发生激烈交战，数十缅甸人越境逃难， 妙瓦迪与泰国城镇美索只有一河之隔。九日上午，泰国总理赛塔他微信召集相关官员开会讨论边境安全问题。外长班比向媒体表示，总理对局势可能恶化表达忧虑。班比说，目前虽然没有大规模撤离行动，但有些人会越过边境，但泰国已经为接收难民做好准备，可以在安全区暂时接纳大约十万人。此前一天，泰国外交部表示，六日曾接到缅甸军政府要求派遣专机分三次接回逃入泰国境内的缅甸人，但首架次专机七日以人道理由获准入境并随后离境之后，另外两架专机取消了行程。泰国外交部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泰国总理赛塔周一面对媒体询问时表示，专机只搭载了缅甸劳工，既没有装载武器，也没有军事人员。泰国外长九日强调，泰缅边境依然保持开放，美索与妙瓦迪两城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继续。不过他也表示，一年来双边贸易已减少近 30%。
西班牙将取消中国投资者获批最多的黄金签证计划。今天，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据西班牙政府数据显示，从2013年黄金签证计划启动到2022年11月，西班牙发放了近5000个许可证。黄金签证计划向在西班牙房地产投资至少50万欧元的非欧盟公民无需抵押授予特别许可证，允许他们在西班牙生活和工作3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一说，如今每100个此类签证中有94个与房地产投资有关。在房地产市场面临高度压力的大城市，外国人买房集中在巴塞罗那、马加拉、马德里等地和一些旅游中心城市。那些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和纳税的人，几乎不可能找到像样的住房。取消该计划将使在西班牙获得经济适用房成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投机行为。西班牙首相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国家模式，这是住房投机性投资的模式。这种模式会导致我们陷入灾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导致不平等加剧。政府将在研究住房部提交的报告后，在周二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启动取消该计划的程序。西班牙国会议员必须首先批准法律修改才能废除黄金签证。根据透明国际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投资者是获批最多的群体，其次是俄罗斯投资者，投资额超过34亿欧元。该报告质疑当局是否调查了资金来源。报告还说，西班牙已向中国公民发放了2700个签证，向俄罗斯公民发放了1100多个签证。葡萄牙和爱尔兰去年已经取消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黄金签证。这两个国家和西班牙一样，都推出了这些计划，以吸引海外投资，并推动从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不过，葡萄牙仅取消了房地产投资渠道，仍然允许人们通过其他形式的投资获得黄金签证。希腊则在3月份宣布，计划提高潜在外国购房者获得黄金签证所需支付的最低金额，理由也是购房和租赁市场面临压力。欧盟委员会一直对黄金签证持批评态度，理由是存在安全风险，以及可能存在的腐败、洗钱和逃税行为。2022年，欧盟委员会呼吁成员国应对这些风险，并结束更具争议性的黄金护照计划，特别是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这些国家不仅提供居留权，还提供公民身份。
俄罗斯称，北京希望与其加强战略合作。请听台记者罗拉为你带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二会晤周一到访北京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新闻社称，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稳定发展，北京和莫斯科将继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合作，并为彼此提供强烈的支持。同一个消息来源指出，人民的支持是俄罗斯进步的源泉，在普京总统的坚定领导下，俄罗斯人民将拥有光明的未来。俄罗斯消息报通过网络平台 Telegram 发表俄罗斯外长视频，拉夫罗夫感谢北京在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北京给予的支持。俄罗斯外长说，习近平主席是第一批向普京总统祝贺国家领导人之一，俄罗斯感谢中国朋友的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一到访北京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寻求与中国加强外交。法新社消息，乌克兰危机、亚太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合作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外长讨论的议题。就在俄罗斯外长周一八日抵达北京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还在北京访问，他期望中美双方负责管理双边经贸关系。上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访中国是在去年十月，当时中国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交往加强，西方国家经常呼吁中国应该通过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在解决乌克兰战争的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会见拉夫罗夫，俄外交部称是筹备普京今年对华国事访问的重要阶段。中俄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就拉夫罗夫对华为期两天的访问所发表的新闻稿中提及，中国领导人欢迎拉夫罗夫来京，这是全面筹备今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阶段，并高度评价俄罗斯的状况。在世界形势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关系继续蓬勃发展，表示愿意进一步与俄罗斯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互动。据塔斯社报道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拉夫罗夫访华可视为为俄中最高层接触的准备，但目前确定普京访华的时间还为时过早。法国外长称，当今与俄官员对话不再符合法国的利益。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内周一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法俄两国防长最近的电话会谈结束后，与俄罗斯官员进行探讨不再符合法国的利益。塞茹内在科特迪瓦访问时告诉记者说，当今与俄罗斯官员对话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俄方所发布的新闻稿和所做的报道都是谎言。塞茹内表示，在再次与俄方官员对话前，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建立信任，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乌克兰军事战线上的事态发展，这样才能恢复关系。他指出，目前情况还不是这样。美财长耶伦称，中企不得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后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表示，如果中国的银行、公司以及中方领导人协助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美国准备对其进行制裁。耶伦在北京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们看到重大违规行为，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我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任何涉及帮助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野蛮战争的行为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能力对其进行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2月发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长制裁那些帮助俄罗斯军工企业的金融机构。耶伦指出，其领导的美国财政部尚未使用这一工具。他表示，中国有权与俄罗斯建立关系，并指美方认为中俄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没有问题，但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将引发制裁。澳英美考虑与日本在先进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4月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如果说4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显示两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对话稳定双边关系的话，此后几天的一系列具体事件也显示双方其实依旧各说各话，并在各个领域继续各自合纵连横，因应竞争对立的格局。拜登将在华盛顿迎接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强化印太战略部署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向前来访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中国愿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合作。从经贸层面说，美国财长耶伦刚刚结束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启程回国。在北京，耶伦再次表示双方直接并且坦诚的沟通的必要性，但他也以艰难来形容这四天来的对话。让北京方面了解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冲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市场的不安是他此行最重要的议题。中方则回应说这些指控没有任何依据。耶伦表示美国不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上采取意外的措施，但他也表示美国不会接受中国产品以赔本的价格涌入美国市场。如果说耶伦此行与中国主管经济的官员多方会晤显示有意与中方寻求缓解经贸紧张关系的话，一些分析人士也在耶伦的上述表态中听到了某种警告，为美国可能采取新措施应对中国进口产品铺成道路。耶伦启程回国之际，中国外长王毅与日前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一边称赞普京再度连任，支持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稳定发展，另一边也强调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加强战略合作，相互支持，要推动所谓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此时俄罗斯正再度加强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军事攻势。就在几天前，耶伦还在广州表示，在乌克兰战争中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将面临重大后果。此前拜登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也再次对中国对俄罗斯军工基础的支持表达关切。耶伦启程离京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本月11日至13日应邀访问朝鲜，庆祝中朝建交75周年。美国政府近期一再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试射导弹，而中国与俄罗斯三月底在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对监督对朝制裁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任期表决时都投弃权票。在美国日益关切的南海，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展开联合演习，10日也将与近期不断与中国就南海岛屿主权议题紧张对峙的菲律宾联合军演之际，中国南部战区也于7日在南海展开巡航。中国巩固与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也在不断完善印太战略部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日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凸显美日战略盟友关系不断加强。美日两国在双边关系之外，也在美日印澳四国会议的框架下合作，而美英澳三边合作框架也有可能扩大至日本。美英澳三国9日在一份公报中强调，日本在国防领域的优势以及双边伙伴关系都使得日本成为该机构一个自然而然的伙伴。而这次美日峰会之后，华盛顿还将举行首次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峰会。美国加紧印太战略布局之际，中国也在努力争取与欧洲的合作，尤其是正加紧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 法国的访问做各项前期准备。中法两国今年纪念建交60周年，但习近平原本预期在今年1月底的访问行程改为5月初。继上周法国外长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抵达欧洲，一来一往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双方尚有太多的议题难以达成共识。8日，在王文涛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团桌圆桌会，也借此机会重申美欧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没有根据。不过在这项议题上，中国商务部长恐怕也是背水一战，欧盟已经因应中国的低价电动车涌入欧洲市场有所警觉，并开始进口汽车入关登记，为酝酿中的可能的加征关税措施做准备。而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也在巴黎为欧盟与美国在经济领域共同面对中国立场趋于一致感到欣慰。与此同时，欧盟一向希望在中美两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避免选边站，但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也为中欧关系改善增添难题。以上是今日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4月9日，法国各大日报头版主要以国内事务为主，有关中国的报道见于经济媒体回声报。该报引用路透社的文章指出，在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问法国的第二天，他与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周一晚间试图平息因欧洲与中国分别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欧洲烈酒发起反补贴调查而造成的贸易紧张局势。报道写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周日会见了雷诺公司首席执行官、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现任主席卢卡·德梅奥，周一又会见了法国国家干邑行业局成员。据法国经济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称，两位部长同意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期间组织一次经济会议，讨论如何加强法中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实现两国之间持久性的再平衡。有关目前的两起争端，王文涛解释说，中方对干邑的调查是应中国制造商的要求展开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不一定会导致反补贴关税。而关于欧洲方面对中国电动车的调查，勒梅尔表示，调查是由欧盟委员会独立展开的。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继续说，法国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立场。一位接近此事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王文涛周日在巴黎开始了他的欧洲之行，并在那里会见了卢卡·德梅奥。据该名消息人士表示，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强调了双方互惠原则的重要性，并呼吁就未来技术如电池化学方面展开联合研发计划，以帮助欧洲赶上在电动汽车领域领先一代的中国。在欧洲担心竞争力超强的中国电动汽车大量涌入之际，欧洲行政机构于去年秋天启动了一项反补贴调查，以确定是否应该对进口的中国电池动力汽车征收关税，从而保护欧洲汽车制造商。调查的结果预计将于11月公布。中国政府否认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蓬勃发展与国家补贴有关，并指责欧盟实行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欧盟认为补贴政策让中国制造商在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中更具优势。作为对支持欧洲调查的法国的回应，中国也对白兰地的进口展开了反补贴调查。宝乐利家集团旗下的马爹利公司 奢侈品集团路威宣明旗下的轩尼斯公司和人头马公司都是中国调查的目标。在一份新闻稿中，法国国家干邑行业协会对王文涛的保证表示欢迎，即北京当局希望在贸易保护诉讼中保持适度和可控的方法，并且当前的诉讼与中国和欧盟之间现有的其他案件一样，可以通过对话与合作来解决。在周日举行的有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吉利和上汽参加的圆桌会议上，王文涛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即中国电动汽车公司不依赖补贴来获得竞争优势。他补充说，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他还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企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两位业内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王文涛周日还会见了法国化妆品行业的代表，包括爱马仕和欧莱雅。报道指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今年五月访问巴黎，纪念法中建交60周年之际，中国外长将对巴黎进行访问。这次访问也可能主要讨论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另据意大利政府宣布，王文涛将于周五前往意大利维罗纳参加一个经济论坛，意大利外长塔雅尼也将出席论坛。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摘要，感谢绿象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伟主持的《北美来红》，缺席印太经济框架再令加拿大忧虑。
去年11月中旬，印太经济框架谈判达成首份成果，签署了供应链弹性协议，印太14个国家将在关键部门和关键商品的供应链上合作。被排除在外的中国立即架起擂台，当月底连续四天召开由55个国家和地区、515家企业参加的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受刺激的不仅是北京，同处印太地区的加拿大因未能加入这一框架而再次焦虑。加拿大广播公司指，加拿大在美国主导的新贸易倡议中被边缘化，由14个贸易伙伴组成的集团达成有关供应链保护、降低碳排放和打击腐败的协议，并承诺未来有更多合作。加拿大商业委员会主席戈尔迪·海德对此感到遗憾，他赞扬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通过更务实的做法比加拿大更多的参与了国际谈判，更好的服务于本国利益。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称，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有接纳新成员加入的流程，相信加拿大将成为第一个，并表示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相信所有成员都会支持加拿大参与。但这并非是加拿大首次表示想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早在2022年10月，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就在渥太华宣布，加拿大将寻求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同场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支持，并称在未来几个月就加拿大的申请和其他成员磋商。但一年多过去了，这个被白宫称为开放平台共公开邀请他国加入的经济框架并没有接纳加拿大。沃尔迪·海德认为，把我们排除在重要的印太经济框架之外，表明美国不希望我们参与其中，也不希望墨西哥参与，这令人不安。加拿大国会山时报年底撰文，加拿大缺席印太经济框架的教训，指以其担心不在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内，更应担心即将到来的北美贸易协定审查和潜在的重新谈判。格尔迪·海德怀疑，尽管加拿大从美国的重新接触，尤其是与中国的接触政策中获益，但促进加拿大在亚洲的经济成功，对美国来说可能没有战略利益。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纳吉早在2022年6月也撰文指， 缺席印太经济框架，让加拿大成为局外人，意味着加拿大没有发言权，最终会屈从于他人制定的规则。加拿大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今年的主席国。尽管加拿大印太事务特使伊恩·麦凯称赞他比其他不具约束力、几乎自愿的协议更具吸引力，但印太经济框架还是令一些加拿大人着迷，因为里边有加拿大努力想要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以及以保护主义出名的印度。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弹性协议包含的关键矿产对话也可能会吃掉加拿大的午餐，因为向世界提供从化石燃料向电动和氢电池过渡的最强劲新兴产品是加拿大的经济支柱之一。但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科尔斯滕·希尔曼认为，加拿大是美国关键矿产的顶级供应链合作伙伴，不会失去在国际对话中的领先地位。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因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设计的替代方案，旨在为21世纪经济书写新规则。2022年5月，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斐济等14个占世界 GDP 40% 的国家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多边谈判。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其主导的供应链、气候转型和反腐败三大支柱谈判已取得实质进展，只是贸易支柱尚有未解决的问题。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包括地球之友、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在内的多个环保组织联盟近日呼吁世界银行停止对工业饲养行业的支持。英国卫报周一披露了上述消息。据介绍，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世界银行旗下的一个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公司为工业化养殖项目提供了超过16亿美元的资金，而其中就涉及对中国养猪大楼的资助。报道指出，去年6月，国际金融公司批准向中国广西阳翔公司提供4730万美元的贷款，为四栋多层工业化养猪场和一家饲料厂提供资金。这些被称为猪酒店的养殖场可高达13层。该公司的一位经理向路透社表示，企业将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养猪业相结合，开创了以多层养猪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努力打造高端智能肉联厂。不过，中国养猪场经理的上述说法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反驳。美国地球之友的高级研究和政策分析师凯利·麦克纳马拉女士批评，类似的养殖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她认为，工业养殖不仅对气候、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还会使个体养殖户破产。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的首席政策顾问彼得·斯蒂文森对动物的生长空间的狭窄表示震惊，认为这不仅仅涉及动物的生长条件，也会对粮食供应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动物将饲料转化成肉类以及牛奶的效率很低。他认为直接将谷物转化成可以让人类直接消费的食品更有益。大家或许还记得，两年前中国第一栋高层养猪场全面投产，中国湖北的26层高的养猪大楼的画面曾经引发世界舆论哗然。当时预计每年可饲养生猪120万头。纽约时报相关的报道指出，这是以生产智能手机的方式来养猪。纽约时报指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小型饲养模式正在消失， 向大型养殖场转型的速度随着2018年非洲猪瘟的出现而进一步加速，而且中国国务院还曾经在2019年发表主导意见，要求所有政府部门支持猪肉生产，包括为更多的大型养殖场提供财政补助。然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量的工业饲养造成市场猪肉供应大量过剩，去年1月份中国的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 17%， 经济增长低迷以及产能过剩是导致猪肉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大量的养猪场业主负债累累，而且鉴于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危机，他们往往难于从银行获得贷款缓解危机。为了避免企业大规模倒闭，中国政府努力维持生猪数量稳定。北京还特别将能繁殖的母猪的数量目标从4100万头下调至3900万头，这就更使外界怀疑世界银行资助类似的工业养殖计划的意义。当然，世界银行资助的工业养殖农场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印度、乌干达的工业养鸡场以及厄瓜多尔的养猪场都获得了来自世界银行的贷款。此外，英国卫报特别指出，2022年的6月，世界银行还向总部位于荷兰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路易德雷福斯公司提供了高达2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在巴西购买大豆和玉米。国际金融公司表示，他们只从承诺不毁坏森林的农民那里采购农作物，但环保人士表示应该停止资助将农作物用作动物饲料的浪费行为。美国地球之友、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和其他团体将为4月底召开的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签署一封致世界银行行长的信，他们在信中呼吁世界银行必须承认工业化养殖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危机的主要推手，并逐步取消对工业化养殖的资助。去年12月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气候峰会上，世界银行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还承诺将重视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和地球的健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绿西洋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各位听众，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岛屿主权的争议紧张升级，并引发对中美发生冲突的担心之际，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近日一再高调呼吁总统蔡英文在520卸任之前前往太平岛宣示主权。如果说国民党此番作为不乏向执政党施压的考量的话，它也牵出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的纷纷扰扰中台湾的微妙处境。太平岛地处南沙群岛，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撤离台湾，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及澎湖等地，也包括在日治时期被称作长岛的太平岛，此后就一直事实上对此处行使管辖权，并自1956年起开始派兵驻守，在行政上太平岛则隶属高雄市管辖。但是在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之外，越南和菲律宾也都声称对太平岛拥有主权，而且中国与菲律宾近期不断紧张对峙的仁爱礁距离太平岛不远，这些紧张关系对台湾在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有否影响，北京当局在南海岛屿主权议题上立场强硬之际，在太平岛议题上是何态度？这座距离高雄近1600公里的远方小岛对于台湾来说有何意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的观察和分析。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太平岛距离中国与菲律宾近期不断发生冲突的仁爱礁呢并不远，这些紧张关系对太平岛周围的形势有没有影响呢？
当然说那个附近是一定程度都会有影响，这个军事对抗或者这种灰色作战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形势当然是非常紧张。那至于台湾的元首要不要访问太平岛，这个可能牵涉到几个因素吧，必须考虑进去。所以可能到目前为止，现在快要换任了嘛，5月22日换任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蔡英文总统可能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吧。第一个就是要换任，所以这现在如果他现在去访问太平岛，如果在南海制造一个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变数的话，下一任总统要怎么样处理，是要继续挺下去还是又回到另外一种途径？所以我想蔡英文目前第一个就是他不想要制造变数，因为他现在是在交接看守的时期。第二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台湾的蓝绿这个政治对抗一直在那里，当然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从蓝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现任总统出巡太平岛，他认为说过去总统都这样做，为什么这次不这样做？当然这样做法等于就是进一步的巩固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南海主权的宣誓，当然这个宣誓其实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想要在这个角度间接的往一中的这个概念靠拢，其实我想从绿的角度来讲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去呼应这样的作为。第三个当然就是您刚才也讲到的，就是中国跟菲律宾最近在仁爱礁这个附近不断的冲突，这种灰色作战的冲突，如果台湾总统现在去巡视太平岛的话，这个很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等于是一定程度站在菲律宾的对立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过去一两年的时间，美国跟菲律宾不断的加强他们在军事联盟上面的关系，这是美国在第一岛链的这种作战安排或者是防卫安排的一些作为。那现在台海危机也不断，这个时候让台湾站到菲律宾，就算不是对立面，可是绝对不是支持菲律宾的这边，可能蔡英文觉得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些因素他还没有访问太平岛，我也觉得他可能就不会访问太平岛。在他任内，如果下一任新的总统赖清德先生他有什么样的主张的话，在跟美国讨论之后，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有助于台湾跟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的话，他也可能会访问，不过那个要看之后的发展。
2016年的国际仲裁法院对菲律宾的岛屿诉求做出了非常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他这个裁决对于太平岛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可能不只是一个国际法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国际法的效力有的时候是很难表现出来的，毕竟国际法一定程度与其说它叫法律，反而是一种国际道德或者一则国际价值的一些展现。那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华民国控制这个岛屿已经从二战之后就一直有军队驻防在上面，那当然从国家利益或者国家领土的角度来讲，台湾也不可能在这边撤守，所以一直会驻防下去。那台湾的角度当然认为说2016年那个仲裁一定程度是不公平的，因为台湾的意见没有纳入考虑，因为说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不是成员国，那当时中国一定程度也放弃在这里面做法律上的攻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台湾并不认为说2016年那个国际法仲裁的结果对台湾应该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因为台湾根本不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当然今后台湾还是会在这个地方驻防，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那台湾也不想因为台湾在太平岛具有在太平岛就想要改变南海的现在的权力的形势，但台湾只是一直在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它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扩建，当然有一些修缮是有的，大规模扩建这个岛屿填海或者是新建更大型的机场或者码头或者是增加这个驻军的这个军力的能力， 在这方面台湾并没有破坏原有的现状，所以这个可能应该是台湾现在的态度，就是我具有这块岛屿，可是我并不想要改变让台湾具有这块岛屿在南海的这个国际形势上做一些变数或者是改变现在的现状。
太平岛好像越南也认为他对这个岛屿有主权，那台湾和越南和菲律宾之间有没有在这个归属问题上也有争议呢？好像最近几年台湾军队在太平岛做一些实弹演习，越南菲律宾好像都有一些抗议的作为，台湾方面当然反驳，那么就是这种关系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像刚才说的，基本上台湾并不想要改变南海的现状，可是台湾也必须要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不会放弃这个岛屿，不会从这个岛屿上撤兵，这个是必须做的。至于说关于南海主权的其他议题，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不仅中国，还有菲律宾，你刚刚提到越南，甚至印尼，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没有一个国家想要跟台湾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他们真心要讨论这个问题，把台湾纳入的话，我想中国不会同意。那当然台湾随时欢迎跟他们来讨论关于南海的这个主权如何划分的问题，只是现在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跟台湾谈，所以台湾只是在保持他现在在这个地方的现状而已，并没有做任何的更变，这是台湾的态度吧。那至于其他国家对于台湾做一些演习的抗议，我想他们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施，他们也知道台湾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要展现台湾并没有要离开这个地方而已。
中国在南海议题上的一个强硬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让台湾在太平岛的这个管辖权相对的置身事外呢？
并不能说台湾是置身事外，只是台湾的确没有想要改变任何的现状。我们也知道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不断的在改变南海的现状，在把根本没有岛屿的地方，没有岛礁的地方，把它填成好像是一个岛的样子，然后建大型的机场，建各种基地等等，可是台湾并没有。如果台湾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太平岛的规模可能是现在的好几倍大，那当然台湾没有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没有要进行在这个地方的扩张。台湾在这里的管辖权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我想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也都非常的了解，只是他们碍于中国的关系，他们并不想跟台湾讨论关于在这个地方不管是讨论渔权或者是海底资源开发甚至其他相关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困境。那在可见的未来，似乎这个困境也没有办法破解。中国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南海，现在他也不会直接作战，他一直也是想要用所谓的灰色作战的方法，也就是中国传统孙子兵法讲的这种不战而胜的这种原则，继续在这边周旋跟拖延。他也不想要跟这些国家起正面的冲突，毕竟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利益，如果在这个地方起冲突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国防安全上是跟美国有很深的合作关系，所以就一直发生这种灰色地带作战，这种不清不楚的对抗的情况，然后制造这些插曲。当然中国最后的目的是想要一方面展现说中国在这个地方要巩固它南海疆域或者南海主权的一些姿态，另外一方面它当然就是要用强势的作为来压迫南海周边相关的国家同意跟中国进行联合的开发或合作，只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最后的目的而已。
北京方面和台北当局他们在这个太平岛问题上就是某种默认吗？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交涉呢？
应该是避而不谈吧，就是双方都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中国要把台湾的太平岛给拿走的话，这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举动，拿走的时候也不会增加中国在南海更大的军事能量，而且现在如果太平岛台湾声称有主权的话，一定程度对中国强调的这个一中的概念是有帮助的，连太平岛都拿走的话， 台湾跟中国共同有，就是很少部分有共同的这个领土主张的地方，那中国当然就避而不谈。我也不觉得中国想要夺取太平岛，他反而就是让台湾在这个地方继续生存，握有这个地方，对他来讲反而是最有利益的。当然他也不能跟台湾谈判这件事情，谈判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非常尴尬了。所以这个议题就变成不管是默认或者避而不谈，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现况，就是台湾在这个地方握有太平岛，这是一个实际的现况。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的采访，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是瑞迪，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V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科技时空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和欧盟近期承诺将合作延长3年，旨在快速检测半导体行业出现的混乱，尤其关注来自中国老一代芯片半导体产品。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制程芯片领域的主导感到担忧，虽然这些传统的半导体集成芯片产品不涉及高端技术领域，但是已经被广泛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欧洲与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于4月4日在比利时的鲁芬文市召开为期2天的贸易和技术会议，促使欧盟委员会对半导体生产展开调查。在4月5日双方会结束后，发表了一份长达12页的联合声明，表示美国、欧盟这两个伙伴国家将就他们认为中国普遍存在的非贸易政策和做法交换信息，并就解决全球供应链扭曲问题的措施进行了磋商。双方并且承诺把该领域的合作延长3年，旨在快速检测半导体行业出现的混乱，尤其关注来自中国的老一代芯片半导体产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生产了从汽车、家用电器到医疗设备中约60%的老一代芯片，而且这一份额在未来几年仍然继续增长。美国商务部长强调，美国方面关注中国政府对这一行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这可能会导致市场严重扭曲，也是美国关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美国商务部此前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并且明确表示，欧盟也将很快展开调查，双方并且将共享调查结果。负责欧盟技术政策的欧洲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表示，欧洲和美国正在就现有的半导体采取下一步的措施。另外，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合作伙伴国还承诺联手展开研究，寻找芯片中全氟和多酚烷基物质的替代品，因为这些永久性的化学物质不容易分解，而且科学研究显示它们会损害人体的健康。路透社的消息指出，此前美国实行向中国出口尖端芯片的封锁和管制，中国政府从2023年9月开始宣布加大投资半导体芯片研究和开发，设立了约370亿欧元的投资规模。美国拜登政府也在2023年12月开始对整个半导体供应链进行审查，评估中国生产的比例。现在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传统半导体领域占有的市场主导地位也越来越感到担忧。中国在该领域的产能占了将近全球总产能的1/3。对此，美国和欧盟已经通过了2项芯片法案，承诺将在未来10年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860亿美元的补贴。另外，美国商务部在4月8日周一宣布，将向台湾的台积电发放66亿美元的补贴，用于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先进半导体的生产，以及高达50亿美元的低成本的政府贷款，也用于在凤凰城建设一个工厂综合体，并将扩大该工厂的生产范围和精密度。与此同时，台湾的台积电已经同意将其计划投 投资额从250亿美元增加到650亿美元，并在2030年之前在亚利桑那州增加第三家生产厂。这家台湾的公司将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家制造工厂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2纳米技术芯片。该工厂预计将于2028年投产。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向苹果、英伟达提供主要的尖端芯片。此前，台积电还宣布在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称，台积电计划于2025年的上半年，在美国的首个制作工厂开始大批生产芯片。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美国欧盟扩大合作监控中国半导体产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了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另外还有倪楠主持的今日体育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四课。本台4月9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也将在法语课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接下来听听法语教学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quatrième.
好像没有什么，这些声音记忆倒给了我一些信息。但是他为什么录这些记忆呢？是一种爱好？再听听。
Les buts de Chaumont.Ah non, hein. Allô, oui? Ah, bonjour. Non, je suis au parc. Les buts Chaumont.
Buts Chaumont. Parc. 他在一个喜欢的公园里录音，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可是谁找他呢？他只说 Allô?
Je travaille.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Demain, à 2h, à l'hôtel des Arts? D'accord, à demain.
Dans l'art centre, il y a quelque chose?
Travail.
Oh, 动词工作 travailler.
和Conférence de presse.
新闻发布会。我的笔记。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
L'Hôtel des Arts.和 Le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请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的，因此娜佳和 E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经理一起工作，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博物馆去。
这可能是不是同一个被盗的首饰箱？我的手机呢？它在哪儿？哦，在这儿。喂，我是陆达。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Pardon,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C'est ça. Je vous donne l'adresse.
L'adresse?
69. 69 rue de Clignancourt.
69. Rue de Clignancourt.
C'est ça. Au revoir, monsieur.
Aïe, aïe, aïe. 好看一下， 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哦，他说的 6 9 6 9 Rue de Clignancourt。这到底是谁呀？
Commissaire Mani, police judiciaire.
Mani, police, 警察，他为什么要找我？是因为手枪被盗？
Police judiciaire.
麻烦大了。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ll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